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更美的家乡，那种氛围，那种被神充满丰盛平安，丰盛的滋润，四围环绕他的爱，保护他的全能保护。所以，也许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居所，但是这个更美的家乡的这一个神的应许，就在我们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尝那个天上的那个滋味。好，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好吗？有一首歌来自希伯来书11:16，我们先来读这一句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11:16，请你们来读，因为我跟你们不会同步，所以就请你们读哈。希伯来书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说，
好，就是这个经文哈。那当我领受到这个感动的时候，我在那边默想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我要怎么样来分享我里面的那种从你来的感动？我就在那边亲近主哈，就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一首歌，就是按着这个经文谱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是很早很早的歌。大概是我大学团契的时候就在唱的哈，这已经50多年了哈，现在很少听到人家唱哈，我不知道周师母有没有唱过这样的歌哈，周师母在吗？
在
哈，我不知道周师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哈，我来唱给大家听好吗？啊，如果你们会唱，你们可以跟着我唱哈。第一次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他们就是指希伯来书那一些因着信而成为信心英雄的这一批人哈，特别是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哈。这个歌是这样唱，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圣经讲，为那些信心英雄，他们在地上虽然经过那么多的患难，可是他们仍然坚定的要跟随神。他们在这个地上好像是一个过客，是一个寄居的，他们心向往的就是那永生的家乡哈。那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座 有根有基的成哈。那当我当我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房子，天上我们的那个，我们回到如果我们离开世界回到天上去，我们的住处不一定像那个我们那个前面那个标题那么小小的哈，不一定。但是这个天上家乡让我们居住的这个情形在地上就开始啊，这是一个奇妙的启示哈。所以他们也可以改成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往天行走啊，像亚伯拉罕他们一样，那我们也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这地上的，是在天上的啊。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就不以为耻，而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来唱哈，把它改成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神说我被称为他们，这个他们包括古圣徒们和今天的主的门徒们。神说我被称为这一般人的神，我不以为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非常的伟大，对不对？非常的荣耀辉煌。这样的神说我被这一群人称为他们的神，我不以为耻。不仅如此，他们更是我最喜悦的。那这是在诗篇十六篇第三节，神借着大卫，圣灵感动大卫写下这样的话。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想也是大卫喜悦的，更是神喜悦的哈。那又美又善这样的圣名，这些古圣徒们或者今天的主的门徒们，他们的生命又美又善。在神来看，美是什么呢？美，一只羔羊为大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以神羔羊为大，神看这个就是美。神的审美标准跟世人不一样，神看我们的生命如果以羔羊为大，我们的生命在神看来就美。善，这个善也是有一只羔羊，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如果一心推捧神羔羊，我们的心尊崇神羔羊推捧他，我们的口中就会发出推捧神羔羊那样的话来。那 有遵从神的存心，言语、行为、动作，那样的生命，神就看为是善的生命。好，所以再看下一页好吗？而我们这些人原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用圣经的话，好，我引用圣经的话，然后我来解读，我对我们原本是怎样的人，啊，我的感受是，我们是在俗世的灰尘里打滚的贫寒人，我们原来是在粪堆里游移的穷乏人。那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所有的世人都这么糟吗？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我的生命越被神光照，越认识自己的本相，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来考验我们，来考验我，那我在历练这些环境的时候，我的本相就浮现出来。虽然在外人看来好像似乎不错，啊，大卫牧师年轻的时候是被选为在高雄是被选为模范青年，是老师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个年轻人哈。那我呢也是从小，因为都是学校，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用很好的教材替励我们要注重品德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强调是品学兼优，我们的学士，我们的所学都还在品德之下，所以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美好的品德，别人看我们也似乎不错，可是那个是人的眼光看的，当神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是个罪人，那个光更强，就更认识到真是一个罪人啊！一直到一个地步，真的发现啊，我就是在俗世的灰尘里打滚的贫寒人。为什么呢？因为若根从天上来，含真金真银真智慧的宝贵生命相比，我就真的是贫寒。从天上来的生命含着真金，金就是属神的，含着真实的有神的那样性情的生命，真银，银就是代表赎价救赎，真的是从罪恶的俗世，原来就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从这个里面被救赎出来，真智慧从天上来的，这样宝贵的生命相比，我们的天然人还没有被神，还没有跟神相遇，还没有被神做过的生命，就像是这样哈。如果跟从天上来，我们知道在天上的圣天使们常在神荣耀的同在中颂赞神，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若跟这样子的生命相比较，我们所有的人就真是游移在粪堆里的穷乏人。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见解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而神的怜悯和慈爱亘古以来是常有的。这个就是诗篇113篇5到6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垂看我们世人，就发了怜悯。神是爱，他看我们在地上沉沦，地上没有一个义人，都带着罪性。这个罪性使我们里面的罪深，都让我们好像卧在那恶者底下。神怜悯我们，他就用各样奇妙的办法要来吸引我们接纳他的救恩。好，所以诗篇113篇7到9节他就出手了。请你们来念这三节好吗？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穷乏人，他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是神的大怜悯，这是神的大怜悯。他看到我们，可怜我们，怜悯我们，他就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就抬举我们，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以弗所书2章4节说，当我们都跟世人一样，好像都在那边顺服那背那个悖逆的那个魔君，好像是一个悖逆之子，跟世人一样的时候，神临到我们，怜悯我们，重生了我们，就使我们跟他可以一起坐在天上。这个地方讲说，神使这样子的可怜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与什么样的王子同坐？不是地上这些王子，地上这些王子很多人都羡慕哈，贵族、总统、君王、公子、公主、王子，很多人都羡慕，可是他们里边也有罪恶会管辖他们。所以很宝贵的是，神提拔我们，使我们跟王子同坐，是跟本国的王子同坐。本国的王子就是神国的王子，我们是跟神国的王子同坐。神国的王子是被救赎出来的，是脱离了那个罪恶辖制的。好，那这些人呢，他们被神重生以后，他们的生命就要开始，就像小小的耶稣要开始长大。所以在他们的里面，永生神的灵，那叫人活的灵，就开始做工在他们的里面。当他们顺从这个里面神的灵，或者神的灵高抹神的话来训回我们，来指点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生能养。好，地上的妇女，她们如果生命能够成长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就能生养孩子。好，那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能生养？属灵的生命只有神的灵能够来生养，对不对？ 像玛利亚被圣灵感孕就怀了耶稣，所以属灵的生命呢，只有圣灵帮助我们长大成熟以后，我们就能生养。所以第九节说，神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我们原来是不能生养的，但是神使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怀抱里，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引导中，应庇中，我们的生命逐渐长大成熟，然后我们就可以生养，就可以成为多子的乐母。这件事那么奇妙，那么伟大，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有两个见证，两个属灵的长辈，一个就是吴老牧师。据说吴老牧师是一个讲台上讲台下言行表现一致的人，这一点是被很多组内像周金海牧师啊这一些很成熟很认识神的一些仆人所佩服的。那他的里外的生命一致，是这样子的传道人。那所以我听龙教师他们讲，吴老牧师的服事很能够在一些专注聆听他讲道的人的生命中激发出渴慕主的心，因为他们自己里面就是充满了主，一直在渴慕主，一直充满了主，所以他们受感讲话的时候很能激发人也来渴慕主。有一次他说话，他说在我将来的这一次礼拜上，你们不要为我唱那个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他说我没有那么伟大，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为我唱的歌是什么，在我如果我去世以后，你们要在我最后礼拜上唱，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他很谦卑，他很认识，虽然他的背景是很近前的背景，他的前辈们也都是很忠心的神的仆人，可是因着他在神生命的光中深深的认识到，他也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才能到那个地步为神所用。所以好像是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他说谦卑与圣洁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追求的，没有人敢说我谦卑够了，没有人敢说我已经很圣洁了，不，那个是继续的，继续的要谦卑，继续的要圣洁。好，我们再看下面另外一个见证，罗炳生师母。罗炳生师母是神制作成功，生命发出神荣耀光辉，被神使用来祝福造就一些圣徒的器皿。罗炳生师母本来，我们曾经做过他的见证，他本来连他的身体都把握不住，只剩几个月可以活的人，可是当他从天文望远镜看到那个宇宙创造的那个美丽荣耀， 他赞叹这位神的伟大，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了很久，最后他把自己一生的生命献给神。他本来是很想当诗人的，因为他有那方面的才华，可是后来他把生命献给神以后，这些全部都放下了，就是主就是主，主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这一个人后来被神制作成功，吴老牧师就是他带出来的，就是神借着罗炳生师母好像影响了吴老牧师追求主这样的学习。还有另外一个是神召会起初的创始人之一，一个万约瑟牧师，这两个人是为大家所比较清楚认识的，就是罗炳生师母带出来的，神借着罗炳生师母的生命服事，培养出这两个很棒的属神的器皿哈。吴老牧师我们比较清楚，因为他是在我们锡安堂的这个系列里。吴老牧师影响了荣耀秀荣教师啊，所以我们对他比较熟。那另外那个万约瑟牧师，一个神召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匈牙利人。听说匈牙利人的性情是比较冲哈，比较有时候说起来甚至是比较急躁的哈，火爆的。那他是因为他天生家族遗传一种绝症，他的妈妈死于这个绝症，他的姐姐死于这个绝症，结果呢，轮到他的时候，好像他生命中也有那个遗传这个疾病的那个征兆。他的继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天主教徒，就为这个孩子一直祷告神，一直祷告神。后来不晓得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一个万约瑟，他叫万约瑟。这个万约瑟呢，他听人家说，在某个地方有基督教会，那边的教会传道人有医病的恩赐，可以医人的病。他为了他的身体，他去到那个教会去聚会，为了要寻得身体的医治。结果那一天传道人在为人祷告的之前，他讲到我们每个人的灵性都是有病的，而这个病如果不得医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那个黑暗的深渊里，往地狱的方向走。那一天呢，这个万约瑟呢，听到这个道以后，他觉得，哦，他的灵魂有这么严重的病，好，就整个抓住他哈，我这个病是一定要得解决啊，这个重要性远比我的肉身得医治还严肃啊，所以他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悔改。接受主，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就按着他所知道的，接受主就是把主当不仅是救主，而且是生命的主。他就按着这样的去过他的生活，然后以后呢，他的身体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就得医治了哈。因为下来的我的见证我就不是很清楚。总之他是先灵魂的病得了医治以后，他追随主以后，他这个遗传的这个他们家族遗传的这个绝症也得了医治。 好像他活到90多岁。好，那他原来是他的父亲是个乐师，就是拉提琴的，从小就教他拉提琴哈。那他呢，听说他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在聚会中拉提琴，当他一拉起提琴，那个神的那个爱的恩膏就随着那个琴声就流淌在那个会众当中，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说年轻刚刚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天然你的生命还不够被神彻底改变，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可理喻很难叫人家心服的事，他说甚至他要握起拳头可能都要揍出去哈。可是到底他是在追求主，圣灵管制哈，他就逐渐的改变他。啊，神借着罗品生师母造就的这两个宝贵的传道人，他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好，那这样的罗品生师母，人家说他的生命已经进入荣耀里。有一次他祷告，他居然说，主啊，感谢你在这里，那我在哪里呢？他好像他自己消失在基督里一样哈。那所以亚德纳牧师帮他编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那个他传记的名称就是荣耀的光辉，就说他的生命到最后已经能散发出神荣耀的光辉。这样的人，他在他的这个祷告里面还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保守我不要绊倒人。他对自己都不敢完全的相信他永永远远都是在一个得胜的里面，他一直的信，可是他求神保守他能够一直活在主里，不要有不在主里的情况的时候绊倒人。好，这是两个很宝贵的见证。那这两个人生命被改造的近乎完全，可是他们都深知他们原来是怎么样的人，原来就是在尘世的灰尘里打滚，让自己的自己想这想那，这种情况被神改变的。好，所以好，那我们都有希望，对不对？如果我们效法他们那样专心追求主，那样向着神谦卑下来，渴慕神的圣洁，一直这样走下去，我们都有指望的。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二点，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说这一座城不只是将来我们离开世界可以进入的那个永生的天上的城邑，也是我们在地上就开始可以住在这样子的城邑里，这样子神有丰盛荣耀的这个城邑里哈。那这是有圣经的根据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8-10。好，我们请你们来读好吗？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好，我们前面这个我们以前都多少谈过，我们特别第十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一座城的根基是什么？这一座城，圣灵告诉我们，这一座城不是物质的城，是属灵的灵宫，是神居住在其中这样的城。这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不是人能做的。好，亚伯拉罕在西元前2000多年，耶稣出生之前2000多年前，神就给亚伯拉罕启示，让他远远的就看见耶稣。这是耶稣偷偷告诉我们的，好像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还是第九章，对不起我没有查哈，56节。好，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是耶稣讲话，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看见我就喜乐了。所以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西元前2000多年前的时候，他就远远的看见耶稣，他就欢欣喜乐，他就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他要在其中有份。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哈，这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只有圣灵能做。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二点是哥林多前书3章9到11节，请你们来读好吗？9到11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保罗被神的大光照耀，从马上掉下来，他认识到他错了。耶稣对他说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从此以后，神也借着那个亚拿尼亚跟他说，在路上向你显现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就归顺耶稣基督，从此保罗就传耶稣基督的这个救世之道哈。然后呢，他跟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渔港，他在那边1年8个月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就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保罗跟他的同工是跟神同工的，他说他照着神所给他的大能大力，他照着神运行在他里面的这个能力，他按着神的心意做工，在你们这些人生命中为你们服侍你们。那他说，你们就是神，就是你们就是门徒，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为这个房屋立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立好的根基以后，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立了根基以后，要继续在上面建造。有的人是用草木合接，有的人草木合接就是经不起考验的， 有比较容易，比较容易戴，对不对？啊，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啊，在建造这个房屋。那他说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所仰望那座有根有基的城，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3:16-17，好，请你们读。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若是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你看，不论是城，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座城，或者保罗所讲的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或者保罗讲的你们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那个都是一个居所，这个居所就是神在其中，这个居所是好像是一个境界，一个 space。 那能够进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有墙有门的境界，那个墙就是分别为圣，在这个境界之内是神在其中掌管一切，好，圣灵在那边运行，在那边指教，在那边引导。在这个墙之外，就是不是跟随神的，随心所欲的，好，这一般的世人。所以这个墙就是一个分别。好，那这个门呢，就是这个境界是可以进入的。怎么进入啊？我们看我们看那个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那这个境界里面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光景。好，我们来看，第下一页，下一页，以赛亚48:15-19。以赛亚他说，第16节哈，他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好，这个话是以赛亚说的，好，是不是神跟他讲什么话，要他去说？他是奉召做先知嘛？是不是神跟他讲他什么话，他就要向众人宣扬出来？所以他说他不是在隐秘处说话，好，他就是神要他讲，他就讲。好，他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先知考察在他们里面，神的灵怎么说话，他们就传。好，他说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就讲下面这两句话，你们来读好吗？17-18节，
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感谢主，在这个境界，在这个不论是城或者是房屋或者是殿，在这样的有神丰盛同在的这个境界的里面是怎么样，是其中的人是蒙神的教训而得益处，蒙神的引导行他的路， 常常听从神的命令，平安就如河水，公义就如海浪。那下面我们再看下面一页，以赛亚60章18节，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就是像刚刚那样平安公义养育其中。好，那有神的保护，所以你地上在这个境界之内，神在其中作王掌权的这些境界之内，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那个墙就是一个分别，你在其中就是会得救。好啊，称你的门为赞美。怎么样进入这个城，或者是这个房屋，或者是这个殿？怎么样成为这个城或这个房屋或这个殿？神与我们住在一起，那要从门进去，那个门呢就是赞美。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赞美是得胜，会常常赞美，常常由衷的赞美神。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去专注的去仰望这一位神，赞美这个神的美德，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赞美这些神的 这位神的慈爱，赞美他的全能的作为。当我们常常这样赞美神，在任何环境顺利的环境感谢赞美他，使我们不至于怎么讲，乐极生悲。好，还有呢，经过各样患难的时候，特别我们的祖先大卫，我们是大卫的子孙，特别大卫经过很多的患难，没有被那个患难把他拉下去，他倚靠神，倚靠神，求告神，他赞美神。当你赞美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去注目这一位神，你就会被提醒，我有一位什么样的神，奇妙伟大乐意拯救施恩的神。好，那所以当常常这样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个境界。好好，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要提醒的就是前面几节就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灵宫，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境地，要让我们在其中，在现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在这样子的境界里面。那刚刚我已经讲过，就是你要从门进入，耶稣就是门，耶稣就是可以进入而得救的门。耶稣也是好牧人，他引导我们走人生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道路就是要我们脚踏实地去走的，我就是道路真理。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其实耶稣就是真理本身，然后你们就会得生命。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是free from 虚无的世界啊，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我们可以得脱这种属灵的这个辖制。过去我们容易按着我们自己所想要的去生活，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借着求告神， 感谢赞美神，我们来让耶稣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他提握我们跟着他走，这个都是一个操练。没有一个人一步就操练完全成功的，好，都是好好的靠主来操练哈。那当我们越来越，我们唱那个十字架的路，我们越效法耶稣，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放下自己就得到耶稣的生命啊，这样子的来跟随神，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好，罗马书第二章七到十节讲到神不偏待人，如果我们愿意在小事上就按着神的训诲，按着神所喜悦引导我们的去行，我们累积累积小小的一点一点的顺服，你顺服了以后，你下一步的顺服就更有力量顺服，这个是一个累积的一个果效哈。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就逐渐更有耶稣，更有耶稣的生命，更有神的丰盛的平安，更享受到神的全能。好，那罗马书第二章七到十节我请大家来读哈。神不偏待人，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来过他们的人生，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神什么样的报答。谁如果不在乎，如果无所谓，不愿意在这样的事上操练来得到更丰盛的永生，那也许自己就会吃亏。好，好，那我请你们来读这段圣经好吗？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苦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第十节那个加平安尊贵平安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这个行善就是指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行神所看为善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哈。那再看下一页，关于遵守神的命令，我深深的觉得这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你在一个情境里，圣灵给你一个感动，对一个人发出一个微笑，发出一声鼓励，不要以为这个是没什么就不去做，可以去做。好，那也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讲一个白色的谎言也没关系啦。好啊，在人面前抬得起头来哈。啊，或者是就是说不合神心意，可是在人看来不是那么大的恶啊，无所谓，也不要这样。因为属灵的事要得到永生，天上来的永福的事是很严肃的，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谚语，用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也很管用。然后有一个英文的意思就是 many a little, little 就是小小的，小小的，啊，许多许多这样子的小小的善，我们去做，累积下来就是一个 much， 就是很大的善，啊，那是逐渐逐渐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没有的就是不遵神的心意行，可能他原来本来还可以有的，至终因着他一直不顺着神，可能会被夺去。好，那人若按着神的训诲和法度行事，圣灵就必赐给他。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不是属基督的，天上生命册上就没有我们的名啊！我每一次想到这样的事，就会提醒我，我要好好的追求主，不然有时候如果心散散的啊，就这样过生活啊，没有什么大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这样过生活。可是当我想到，哦，如果我们常常按着神的训诲和法度行事，圣灵会赐给我，我们生命的改变，被造就成功。吴老牧师、罗炳生师母，这个万约瑟牧师，这个全部都是按着这个法则这样子成长过来的，就被造就成那样可以祝福别人的器皿。那我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将来到天上有一个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比地上更好的等着我们去进入去享受，就在现在我们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境地，属天的一个家可以安居在其内。那我跟大家彼此勉励。好，好，我交通到这里。
谢谢师母。
谢谢师母。
好。
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你在牧养着我们，你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神的灵，有你差派圣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把真理开，要不断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世界。是的，你自己真的是来为我们掌权你知道我们按照我们个人的角度，你亲自的牧养着我们，不经高山，不经低谷对你都在都在你都你在掌权，也开不断的开我们的心窍引领我们明白真知道真认识你这么全真的是一生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是你这样的不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边运气的特色有何等的盼望与指望，我们的救人已经与你同定十字架， 哦，现在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是你在我们里面活着，是你在哦这样哦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哦，不但引领我们认识真理，更是借着哦这战自己的苦楚哦来和成就基督荣耀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断的摸索来向你。是的，哦主啊，哦主啊，你是我，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心实在是因你欢喜，因为你在我们里动了美好的善功，你必要的成就这功。你是现实的，今天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哦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已经哦要向我们显明你的诚信和真实，你已经成就了，哦过去所应许已经成就了。今天我们这代人都知道，你将来所应许一切都会成就，并且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制止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诚信和真实，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哦，眼为眼见，看到那属灵生命的事情，让我们真的精心的哦，主啊，在信上的付出，精心的依靠你，靠你来得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阿门。是主，我们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主啊，是我们的眼目，主啊，不是看这属地的，主啊，乃是我们一个羡慕那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这个生命的归属，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使我们真的是主啊，因着你的救恩。主啊，神的国，主啊，这天国就在我们里面。主啊，使我们就在这地上，你量给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你。主啊，而且是我们可以带着那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那个家乡，那个美好的家乡，你为我们预备。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谢谢主，主啊，是我们。主啊，是我们真的是，主啊，就像那首诗歌写的，主啊，我们的家不在这地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我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我们可以来唱那一首《我的家不在这地上》吗？我的家不属这世界。好，刚选到这首歌了啊。
79首，我家不属世界。荣耀自由地，不
天上家，我家我家不属世界，我家我家不属世界，世界不是我的爱情，我家我家不属世界。
阿门，阿门。